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呢，咱说这话题应该说是广大的学生们比较感兴趣的，因为我相信呢，已经到了十月份了嘛，对吧？这个9月1号开学，有一批初到北京的孩子开始在北京啊，要过上这么3-4年的生活了，因为他们在北京考上大学了，开始过这个大学生活了。可能初来乍到，刚到北京，但是呢，将来的3-4年要在北京生活跟学习啊，所以呢，我觉得对于你学习的那个地方，今天咱们可以介绍一下，因为你初来乍到北京，可以说并不了解，只了解您报的那个专业，您学校地址在哪儿，但是这个学校它具体有什么样的历史，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今天呢，咱要讲讲北京的各个大学。
嗯，
北京的大学呀，集中在哪儿呢？大伙都知道，出了西直门，过蓟门桥这一溜。有一条路叫学院路，
对
啊，一直往北4公里左右的路啊，附近排布着几个学院，在老北京管这叫什么呢？叫八大学院。哎，这八大学院咱说一下啊，以前这学院的名字跟现在还不一样，以前的名字咱一一对应，您看您考的那学校有没有今儿我说的这个？
嗯，
北京航空学院，现用名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啊。
北京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林学院，现在的北京林业大学，北京石油学院，现在的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钢铁学院，这能猜得出来吗？
嗯，
现在跟钢铁一点关系没有了，名字上没有了，
是吗？
叫做中国科技大学，
哦，
以前叫北京钢铁学院，北京地质学院，现在叫中国地质大学，然后呢，北京机械化农业学院，现在叫中国农业大学
哦。
北京医学院，现在特别有名，北京大学医学部
哦。
这是说的八大学院，就是排列在这个学院路这4公里左右的左右两边的密密麻麻的这八大学院，这当时就有的。而且呢，到今天八大学院经过多少年了呢？可以告诉大家，已经60多年了，走过一甲子了。当时建八大学院的时候是1952年，现在是2016年，64年
了。那如果我们算，比如说上大学的时候是18、19岁，对吧？
嗯、
或者20岁的话，那刚第一波上那个时候大学的人，现在不都得80岁了？
哎呦，当时第一波上大学的，现在很多都已经是那儿的博士生导师，甚至是院长了，
嗯，
而且是中科院的一些个科学家了，
嗯，
所以呢，也培养出不少的人才。在1952年呢，全国院系调整，说这中央有关部门就选定在北京西北郊建设学院区，然后呢是统一集中建立第一批8所高等学府，这里边呢就是刚才咱说的那个8个学府，这八大学院的名字就是打这儿来的。而且你发现了吗？航空学院、矿业学院、林学院、石油学院、钢铁学院，涵盖的是什么？涵盖的是新中国建立初期正需要人才的各个缺口，
啊，
哎，它包含的是什么呢？农林地质矿业钢铁石油航天医学，是新中国建立特别需要人才的这几个行业啊。八大学院呢是各有各的侧重，您发现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这个专科，自己的侧重。那么到今天，经过64年，这八大学院呢为新中国的工业科技腾飞打下了非常深厚的人才基础。也成为了呢国家工业经济啊起飞的一个摇篮。而且呢，无数的国家领导人呐，包括这中科院的院士、知名的学者、教育家，都是从这个地方走出来的。但是一说到八大学院，咱得说一个事儿，很有意思啊。说那个时候出了新街口的豁口往北，那是一大片的农田。您想想50几年的时候，二环路以外，当然这会儿还没二环呢啊，咱说这城以外，那是一个什么景象啊？都是农田，所以那会上大学，一片乡间野景，满地跑的是野兔子。很多这个老的院士啊，包括这个科学家说，我们那上大学，满地跑野兔子， 特别的荒凉，而且呢，你们想象不到是什么呢？现在大学里边，宿舍晚上关了灯，卧谈会经常讲一种故事，
鬼故事。
对，每个大学都有各种传闻的鬼故事，但八的学院，你要在这讲鬼故事，名副其实。为什么？那会儿第一批在这上学的老先生们回忆，入学的时候，学校门口是什么呀？一片乱坟岗子呀！
哇！
因为你想，那会儿咱确实，咱以前讲老北京，经常讲别的不说，陶然亭、天桥那都是乱坟岗子。那现在陶然亭、天桥，我也看过，朱雀门两居室一套100多平的，1500万了。
哦，
以前那是乱坟岗子。
嗯，
所以你看看那会儿，这陶然亭都是乱坟岗子，更何况说那会儿出了四环了，学院路那更是一片乱坟岗子啊。而且呢，就在这片这个农田里边啊，这北京航空学院的、钢铁学院的、这八大学院当时正在兴建。在这个学院区啊，从南到北建了一条主干道，因为呢它贯通了这八大学院，所以主干道起名叫学院路。
那么早就有了。
哎，这是学院路的由来，这是1950几年有了学院路了。但在北京历史上来说呢，这也算是一个新兴产物，对吧？因为在老北京地名里边是没有学院路的。然后咱再说，当时这八大学院呢，师资也是非常雄厚的。当然，现在这几个大学师资也了不得。那么，随着八大学院的校区建设呀，当时来自全国各地大批的名师啊，就汇聚在这个地方了。那么，当时担任北京钢铁学院金相及热处理系工艺系教授，还有这个兼主任的，叫做张守华。那么这张守华老先生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说当时的北京钢铁学院呢，是集中了华北的几个大学的冶金系教师，啊，其后呢，不断有著名的科学家从国外回来参加教学科研工作。说那会儿大家是什么一个状态呀？说大家都是夜以继日的工作，一个实验做完了，经常迎着朝阳走出大楼，面对的是什么呢？面对的是下地干活的农民。你看那会儿的大学是这样的，那都是农田嘛，人农民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迎着朝阳看着农民干活，他们结束了一宿的科研。所以当时一个师资比较雄厚，而且那会儿治学的这种态度是非常积极向上的。
嗯，
那么当时条件呢，不能不说是简陋的，热情是有的，条件还是简陋的，毕竟是新中国建立初期，而且那时候呢各校啊也是刚刚建设的初期，条件很简陋。这师生们呢，在简易的教室里边上课，自己做这个教具，自己翻译这个苏联教材。因为那会儿不单都说嘛，叫学习苏联老大哥，对吧？所以很多教材呢，都是从前苏联，现在俄罗斯前苏联翻译过来的。那么一切呢，都是在摸索当中前行，就完全是趟着过去的。那么中国科学院最高龄的院士之一，已经100岁的这个魏寿坤，是当时北京钢铁学院7位创办人之一。说1952年呢，建校之初，每天一大早，这个魏寿坤先生呢，就和他的同事们站在厂棚的大卡车上，啊，坐着大卡车从这个清华大学一路颠当颠当的就来到了自己这个学校，在2间简易的教室当中呢，给同学们上课。中午呢，而且是没有自己的食堂。这师生们呢，就和工人们一块进餐，不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我那会儿，我记得刚开学9月份的时候，前几年还去过航空航天大学，上学生食堂那儿蹭饭去，啊，给人钱刷人饭卡，就分几食堂几食堂，教工食堂、学生食堂，好家伙，这一大院子里好多食堂，想象不到吧？当年那个时候是这个样子的，没有什么食堂，大家伙凑在一块吃饭，而且呢，说上个世纪50年代啊，全国上下都饱含着什么呢？饱含着苏联情节，那个时候的这个国人。那么初创时期的八大学院呢，无论是教学的内容啊，教学的方式方法，包括设备，还有值得一提的，学校的建筑都是这个照搬这个苏联的蓝本。所以你看呢，甚至说直接就把他那个建筑的风格模式啊给搬到北京了。咱举例子来说，北京科技大学原来叫北京钢铁学院，那儿的工作人员呢就说，说现在这个学校的主楼建筑群直接用的就是莫斯科钢铁学院的建筑图纸。所以现在各位啊，刚刚开学的北京科技大学的这些个学生们，您可以看看您主楼，你拍照片，你上网搜一下， 叫莫斯科钢铁学院，看俩楼是不是基本上一样。
嗯，
所以你看您上学的这个学校里边其实啊有这么多的故事，当然故事还很多，咱们呢下节回来再跟大家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说了，这科技大学这主楼都是照搬着这个莫斯科钢铁学院这个建筑直接给搬过来的，您可以去对照着看像不像。不光是建筑，甚至呢学院路啊各学院的布局也是参照了前苏联的经验。哎，有一个流传非常广的这么一个说法，说当时的钢铁学院呢选择和这个北医并排而建，就是医学院呢，
嗯，
钢铁学院跟医学院并排而建，也是借鉴了莫斯科钢铁学院和纺织厂毗邻而居的先例。莫斯科那边呢是钢铁学院跟纺织厂挨着建，咱这儿呢是北医跟这个钢铁学院呢挨着建。那么原因是为什么呢？
是为什么呢？
嗯，能猜到为什么？
我猜一下，
你猜一下，
我猜一下，可能是不是钢铁学院的这个男生多，然后这个医学院的女生多，刚好能够那个就近就那个搭伙过日子了。
您别看王小宁啊，就这一门灵，但是这门灵放在今儿这话题上，他愣猜对了。
哦耶！
就是因为钢铁学院这个男生多啊，莫斯科那边呢纺织厂女生多，在咱们这儿呢是医学院这个女青年多，所以二者比邻呢，这目的不言而喻。为了解决这个
个人问题，
大学生的这个恋爱问题。
嗯，
虽然呢。待会儿再说，这只是一个笑谈。那么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呢？咱可以说这么一个实例，还真是这么回事。咱说实例是谁呢？航天专家叫戚发任，戚就是戚继光那个戚，戚发任。
嗯，
他呢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咱介绍这个人物啊，是空间技术专家，神舟飞船总设计师。
嚯
啊！1957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现在的北航。啊，分配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1976年调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从事卫星和飞船的研制，曾经担任研究院的副院长、院长，同时呢担任过多个卫星型号和飞船的总设计师。戚发任，这位老先生啊，就讲自己当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上学的时候，给您讲讲。他呢是1933年呢出生在辽宁，说当时啊。那里呢还被这个日本人占领着，那么二战后期呢这经常啊看到这个美国的轰炸机，而且呢这个日本人的飞机啊和这个高射炮啊奈何不了这美国人的飞机，从此呢这个老专家就对这个飞机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是埋下了一颗种子。说到了1952年呢全国高校统一招生填志愿的时候呢，这位专家说那会儿啊我填的所有专业都是航空系，那么说当年呢全国这个院系调整，我被新成立的北京航空学院录取了，从大连的家到北京没有火车，说他呢是从这个沈阳转车才到的北京。说来到北京的时候啊，他说我当时我是一个光头哈，体秃瓢，穿着这个土布的上衣，这个裤子和这个裤腿啊都特别粗啊，特别邋遢，脚上穿的呢是家里头给做的布鞋，还不是买的，可以说这身打扮啊土的掉渣，他自己都说。但是呢说接他这个女孩也讲的接新生嘛，是一个女孩特别的时髦。后来才知道接他这女孩是谁呢，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的女儿，叫裴贵。啊，也是一大家闺秀，而且呢是一个很洋气的姑娘，接这么一个土老帽，他自己说把我接到学校。说这个大学的头一两年呢学习是比较吃力的。他说中学的时候啊，你能想象不到，他中学说我连这个抛物线都没学，上大学直接就开始学抛物面了，就是这跨度特别的大，但是并不影响后来人家成了科学家了。啊，那么说上大学呢集中学精力就学习啊，因为跟不上啊，那么当时学校的风气很好，都在学习。那么同学呢虽然来自全国各地，但是在一个班级里边生活呀，可以说是又紧张又活泼又有序。那么到了5年级快毕业的时候，那会儿你看上5年快毕业了，这学生呢就想当这个团支书的他当时当这个团支书就给他提建议，说您能不能去组织和这个北医的女同学搞联欢呢，
嗯，
就让他去，因为你是团支书嘛，你应该带头嘛。
嗯
于是乎呢他说我就不辞辛劳的去北医联系。那么事情呢格外的顺利， 那边看来也盼着呢。那么后来呢，两边的学生很快就开始联欢了。说等到毕业的时候，我发现啊，许多同学都已经成双成对。其中女同学都是对面北一的。我才忽然明白，原来大家让我去北一联系联系都是有目的的，当了一次红娘功不可没。所以你看，就是哎，这个老专家回忆他那会儿上学的时候，就从一个实例印证了说这俩学院挨着有没有目的呢。当然传说是有目的的，但是实际上你看还真是有目的的。哎，这是两个学院挨着。那么并且呢，咱说这个北航退休的教授，一个叫刁正邦的教授也曾经说呀，说他们刚来到北航的时候啊，那会儿没有教材，一边学习这个前苏联教材，一边呢就编写自己的教材，说这蓝本呢是基本固定了。那么50年代入学的几位北京科技大学的老教授啊，被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说当时上这个冶金课啊，制造这么一颗螺丝钉，从尺寸到这个硬道，甚至到打磨几个切面，有多少道螺纹，都是苏联老大哥说了算。说那会儿全是学苏联嘛，啊，说我们有时候会提出不同意见，说苏联专家听了翻译，直接挥挥手说我们懂什么，那个时候就完全是照搬人家。那么据了解呢，当时所有的高校啊，都设置了一个什么呢？俄语教研室，开展这个俄语教学，留学呢也只去苏联或者去一些东欧国家。所以你看，我们父母这辈儿，甚至再往上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如果说会说两国话的话，就是中国话跟俄国话。哎，那会儿还不讲究学英语，所以你看那会儿就不是上大学的，一般的老百姓说唱一个俄罗斯歌曲，好像都信手拈来。啊，原文歌曲唱的都很好。那么这国家的最高科学技术的获得者，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也回忆了。说呢，我当年呢在北航学习之后啊，是1955年被选派到莫斯科航空学院飞行器设计系飞机设计专业学习的。后来呢就改学了火箭导弹设计，从此呢就走上了航天的道路。那么学习这个苏联模式啊，让八大学院是快速的成长发展，但是弊端也开始显现出来了啊。有一个这个北科大退休的教授就回忆说呀，说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啊，这个苏联的这个学术科研呢，里边掺杂了很多政治上的东西，这使得他们的知识体系啊和这个学术理念和欧美的科学界有截然不同的理解。所以呢，说当时我们中国人开始决定要自己走自己的路了。那么上个世纪80年代啊，这北航也全面推行了第二次教育改革，从这个教学内容啊、教学的方法到教学的时间全面的革新，主要目的就是提高教学质量，要趟出自己的路，要改变单纯的填鸭式的教学，强调这学生的自主学习。实践证明呢，这条路是走对了。那么其实关于大学里边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甚至跟咱们今天跟咱没上过这些大学的人都有着息息相关的这些个关联。举一例子来说，咱都花钱吧，花人民币吧，您想象不到这人民币上边的人物和这八大学院愣也有关系。
是吗？
到底什么关系呢？咱们下节回来再给您揭秘。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从前呢，有一个人呢特别吝啬，用现在话说呢就是鸡贼。好比说请客吃饭，有那好的他自己留着吃，把那次的端上桌款待客人。有一天呢，家里边做鱼，一大一小，这哥们自己把那大鱼吃了，把那小鱼做好了盛盘子给端上桌了。但是一不小心呢，这盘子里边啊留着上一条大鱼的眼珠子还在这盘子里呢。结果上桌之后呢，被人客人发现了。人客人一看明白了，但是呢不好意思直说，只能半开玩笑的说、哎、您这鱼不错，哎这个鱼您家有没有那个种鱼啊，您给我两条，我回家呀、啊、放到我那池子里边养去。这主人当时不明白怎么回事啊，还客气呢，说这怎么意思啊，这是小鱼啊，您要这种鱼干嘛，这没什么值得养的呀。 这客人说了，您别这么说呀，这鱼虽然小，您看这眼睛多大呀，这鱼的品种叫小燕子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说了，说这个八大学院有很多的故事，甚至于跟咱们没上过那些学校的人都有联系。咱说的花钱都花过吧，人民币，这里边就有一位人民币上的人物跟八大学院有关。
嗯，
说1962年呢发行的人民币1块钱纸币，现在估计啊咱们这边人80后啊都见过，还能记得住，90后就难说了。
嗯，
这一说大伙就知道这个钞票的这个面上印的是什么呢，是一个英姿飒爽的女拖拉机手。
哦，
哎，开着拖拉机1块钱，那票是红的，我记得，
对
吧？
对，
那女拖拉机手呢叫梁军，她呢就是北京农学院毕业的。哎，
哦，
而且呢说到这个梁军呢很有意思，她呢是咱们国家1962年发行的第3套人民币1块钱纸币上这位女拖拉机手啊，咱说了是梁军。在1950年9月27号，说人民日报呢发表了这个文章，叫新中国的女拖拉机手，破折号梁军。哎，当时呢这个20岁的梁军呢是开着这个铁牛，就是拖拉机，当时叫铁牛，开垦荒地，这事迹一下就传遍了大江南北。那么60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个美女啊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80多岁的老人了。那么他也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讲述这张照片，包括说这个人民币它背后的故事。咱呢可以先聊聊这个梁军，很有意思，他也曾经上过这个崔永元的节目。
哦，
这梁军呢是1930年出生在黑龙江省的明水县。那么黑龙江呢1945年就解放了，这是当时全国解放最早的一个省份。这解放区呢就轰轰烈烈的运动啊，就让他摆脱了以前这童养媳的命运。以前是童养媳，你想想，1947年呢，他就来到了黑龙江省委，在德都县创办的一所乡村师范学校——萌芽学校，在这儿学习。那么他当这个女拖拉机手受什么影响呢？受了影视作品的影响。
嗯，
说当时有一个前苏联电影叫《巾帼英雄》，这里边的主角就是一个拖拉机手，是一个女拖拉机手
啊。
而且呢，在战争时期啊，和这个德国法西斯作战，可以说表现得非常英勇。打着一刻起他就觉得特别佩服人家，说以后呢我也要成为一个女拖拉机手。那么等到了1948年，这机会来了，这梁军呢就回忆说呀，说黑龙江省要在北安开办拖拉机手培训班，他呢就抢着报了名了。那么学成之后，他开着拖拉机啊在马路上跑，这老乡们呢都惊奇的说，哎呦，看看这大姑娘也能开铁牛了。因为那会儿老爷们干这事儿，一大姑娘开这个确实吸引眼球。但是他当时觉得我心里特别光荣，成了目光的焦点了。这梁军呢开着拖拉机开荒的故事，这事儿就传开了，人们知道新中国有了第一位女拖拉机手了。等到了1949年10月的时候啊，在共和国诞生的礼炮声当中，这梁军呢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么也是这一年12月份成为了亚洲妇女代表会议的代表。那么听了他的事迹之后啊，说很多女孩当时也跑到这个北大荒啊要开拖拉机。
嗯，
到了1950年6月3号的时候，这个新中国第一支女子拖拉机队成立了，这梁军就是当时的队长啊。他说看着这些个女同志啊开着拖拉机在这个东北的肥沃的黑土地上在这儿生产，那是一个自豪感油然而生啊。说当时呢我们是共和国的主人，我们也是开发北大荒的主力军，就这种荣耀。那么说到这个照片，说你开拖拉机的照片后来印到人民币上了，这是怎么来的呢？梁军就说了，说那应该是1959年，记得11月份的13号，说国产的首批13台东方红拖拉机就运到了黑龙江。当时呢，这梁军就特别高兴，就蹦上了一台东方红拖拉机，就开了一圈，在场的记者就拍照啊，因为这激动人心呢。又是第一批拖拉机，又是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就咔咔拍照。那么等到了1962年第3套人民币发行的时候，记者拍的照片就被用到了人民币上，这梁军的形象就印在了1块钱的纸币上。
哇！
但是有一个有趣的事儿是什么呢？直到这时候，钱都已经发行了，梁军不知道那是他。
啊？
哎，那么转眼到了什么时候才知道呢？ 大家可能都想象不到，2003年了
啊，
都到2003年，那纸币都不花了已经。这梁军呢是怎么知道的呢？接到了崔永元的助手的电话，中央电视台编导给打过来的，说我们中央电视台啊，当时他那做那节目叫小崔说事儿嘛，
嗯，
说我们啊策划了一期节目，这节目的主题叫什么呢？叫钱啊钱，就讲人民币的事儿、
嗯。
说呢，这里边呢就想请您梁军参加这个节目，一块聊聊有关钱的话题。那梁军接到电话，当时什么反应啊？懵了，我也不是趁钱的人，
嗯，
你找我聊钱，我也不是印钱厂印钞厂的，聊这干嘛呀？所以呢，人家跟说说那什么呀，老板的1元纸币，上面那拖拉机手是您。梁军到这个时候不敢确认，所以第一番电话婉言拒绝，说我去不了，给挂了。没过几天呢，这中央电视台又打电话来了，说呀，我们已经和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发行处联系过了，人家呢确认这1元纸币上曾经印的那个就是梁军您本人。梁军一听，哦，真是我呀，
嗯，
行，这才接受了邀请，然后呢来到北京录这个小崔说事儿。那么这个时候啊，距离那个钞票发行已经时隔40年了，
我的天哪！
所以40年之后，这位现在应该说是老奶奶才知道当年那个纸币上印的是她第一个女团的
技术。哎呀，这是一个迟来的真相啊！
哎，所以你看，这个钱币上的东西，这个图案都和咱今天讲的八大学院是有关系的。哎，除此之外呢，还要说什么呀？这个上个世纪啊，50年代。由于呢咱们国家迟迟没有发现大的油田，当时啊就急的这个石油学院的学生啊转墨了。我们石油学院干的是什么、
嗯、
学的是这个呀。
嗯，
学完之后呢，学完了没地儿用，为什么？中国没发现油田，天天着急，说在1959年大庆油田被发现了。好家伙，同学们一块就一下沸腾起来了、
嗯、
这石油学院的这个教师啊还有高年级的同学呀、啊、有700多人就参加了大庆石油的大会战。包括这个什么呀，石油的勘探专业，甚至石油的这个炼制化工热力学的师生啊，都一块上阵，终于有用武之地了。
嗯，
这学校甚至干脆就把这个教学现场就搬到了大庆油田的勘探现场，
哇，
让这学生们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学以致用嘛。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因为现在好多，说实话啊，
嗯，
我接触过的学的东西跟用的东西两码事儿。
是，
我说一好玩的事儿给大伙听听。新来一个摄像师，也是咱正经八百广院培养出来的摄像。这机器上面都有那个，咱我不懂啊。首先我说我不懂，它有那个数值，你光圈多少，你快门多少，有数值，对吧？数值不对，人或者呲，人或者说是暗，这光线是不对的。我们一个老摄影师从来没学过，这老摄影师干嘛的呢？90年代在北京开小公共呢。
啊，
这么一位，后来呢，经人介绍，开始给人当徒弟。当摄影助理学摄像，
嗯，
然后一直到电视台。但我可以告诉您，现在他不在电视台干了，现在干嘛去了？
嗯，
给张艺谋当摄像去了。
嚯，
当年一个开小公共的，真是自学成才。那么，当一个开小公共的，自己自学成才的老摄影师，碰到了一个专业院校毕业的一个生瓜蛋的新摄影师，
嗯，
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嗯，
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说到了那个生瓜蛋子是专业毕业的，那来了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呢。我学了4年啊，学的是这个，能不灵吗？第一次给我拍节目，因为以前呢那大哥在的时候拍我的节目调机器啊，多说了10分钟到15分钟。行了，开始。这小哥们儿调了40分钟，开始不了，录完了上去看一眼，那会儿还带子呢，录完了看一眼不行，录完再看一眼不行。实在我说我后边赶时间呢，我说这么着吧，打电话把大哥叫来吧，反正在楼上办公室呢、
嗯、
今天不是他的班，但是在叫下来，我跟大哥关系挺好的，就把大哥叫下来。大哥一看这机器就数了他，你怎么调的呀？
嗯，
这小哥们人家专业的呀，
嗯，
不服不忿，梗着脖子，老师就这么教的。这个光笔是什么什么样的，这灯是哪哪的产的，灯是国产的，如何如何，有几个电缸，几个测光，背景光什么样，底板是什么样，当然抠绿，我这数值调的是对的。然后这大哥也没理他，啪啪地调完之后录了一段，上去看去吧。然后哥们看了，行吗？光线合适。我跟你说，我这调的数值跟你老师讲的一个都不一样。那你是要数值啊，还是要拍出来能看呢？小哥们憋了不说了。老师教那个数值是理论数值，你知道不知道？还是不说话。我告诉你最简单的一个道理，灯泡每天都在老化， 灯每天打出来光线都是不一样的，机器每天都在老化，所以我们拍，我们摄影要的是什么？是拍出来好看，不是数值精确无误。你那数值一点错没有，拍出来就是不能看。要哪个？熏一顿，以后再也不犯刺儿了。所以学以致用是什么呢？理论和实际必须相结合，咱不能说一点理论没有。
嗯，
咱说大哥以前是开小公共的，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也是学习理论的，
补上了。
对啊，然后跟人去当这个助手，当摄助，也是培养实践经验的。人家现在拍电影去了，
嗯，
所以这是一个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咱再说这大庆油田发现了，这学生们咵就来到了现场，直接把教学现场搬到了这个油田啊，现场给大家教学。当时啊，这石油学院的教师有张英啊。有人英在这个大庆会战当中啊发明的水套加热炉啊，就解决了这个原油运输当中的一大难题。什么叫加热炉呢？其实说白了好理解，如果咱用科学解释，或者您上网一查，这个人家的严谨的解释说，用在油井井场给油井产生的油气加温降粘，采用走油盘管浸没在水套的间接加热方法啊。说起来非常的怎么说呢，拗口。
嗯，
咱一分析什么样呢，给您一个特别好理解的，咱都上饭馆，高档饭馆那个菜有时候见过吧。
嗯，
这盘子底下握着一个什么呀，握着一小盆儿，这小盆里放的是热水，把那盘子呢握在小盆上
啊，
加热，这菜它不凉。
嗯，
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么一个原理，就发明了这么一个，解决了当时的一大难题。而采油专业五年级的学生呢，有一个叫做袁秀明的，是担任了松辽第一女子采油队队长。新闻记录电影厂呢，后来还以她为原型拍摄了电影。这就是说，八大学院和电影还有渊源。
嗯，
哎，那么这八大学院呢，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比方说，现在咱刚才讲的好多是讲古嘛，以前的事情。
嗯、
要说现在也有很多事情，哎，这学院里边不得了的。比方说北航，北航呢，它这地方啊，号称什么呢？百团大战。一进北航，什么叫百团大战呢？社团特别的多
哦，
有各种各样的社团，什么体育的、文艺的、经济的、科技的等等。著名的北航有一个什么呀？北航叫凌风社。
凌风
社不得了，是一个登山社
哦。
这凌风社呢，是2001年6月份成立的，原来的名字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攀岩俱乐部。
嗯，
等到2005年的时候呢。这他们攀岩过哪儿？2005年攀岩过昆仑山玉珠峰，海拔是6178米啊。2006年暑假的时候呢，登顶了江桑拉姆峰啊，这是在这个我国藏区的一个山峰，并且呢，对这个山峰重新测量了高度，是6536米。
哦，
2007年暑期的时候呢，登顶了念青唐古拉山的中央峰，这不得了，7117米。
哇！
这是北航的凌风社，这凌风社啊，攀登这几个峰全都是大学生，平时呢学习一点没落，利用课余时间呢进行这个专业的训练，而且非常的不得了。为什么呀？登山我是没想过，我登香山没问题，
嗯，
这些峰没想过。为什么？我有真实的感受
啊。
比如说他前边登那俩峰，什么昆仑山呢、玉珠峰，我没去过；念青唐古拉山我路过过，可没登过。
嗯，
因为从拉萨你要去纳木错玩的话，包一车必经的就是念青唐古拉山。
对，
别的不说，您坐在车上，我的真实感受，从拉萨市区出发，坐在车上开始要绕过念青唐古拉山的时候，我没动换啊，就坐车上坐着静止不动，耗氧最低，头疼气喘，嘴唇发紫。等我到了纳木错的时候呢，当然那车不能开到湖边上，你也下车走到湖边上，我目测直线距离啊应该是300米左右吧，300米在平地上玩一样，在那儿好家伙，三步一歇，三步一歇，呼哧带喘。你想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要登山？有人说吸氧啊，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也买氧气了，吸氧不管用。后来告诉我，不光是氧气不够，气压也不够，压力小了，你体内压力和外界压力不一样了，所以你压力都不够，给你吸氧都不管用。所以这些人确实啊，作为大学生佼佼者
厉害，
但是也得提醒大家什么呢？这些个专业登山队的他绝对不冒险。
嗯，
你看那个野山里边迷路的驴友，为什么叫驴友啊？这俩字代表业余。专业的人不会去冒进，不会去冒险。前段时间报一新闻，一帮大学生去登山，一哥们儿从山崖上摔下来了，被旁边的游客呢还拿 DV 拍下来了视频，结果还好摔了一骨折没摔死，被人给救走了。 更可乐的是什么呢？摔下的这哥们儿啊，是周末没事干一块去爬山的几个大学生，来自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您自己学校登山社登上过玉珠峰，然后您这个业余驴友自己爬野山咣叽摔下来了，所以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嗯，
另外一个呢，除此之外，这地方还有很多什么呢？就是这个人才啊，人才济济。除了专业的学的之外，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比如刚登山的。再举例子，不是八大学院的，我有一次去那哪儿啊做活动，北师大，北京师范大学做活动，他们做一个主持人比赛，就是大学生主持人大赛。
哦，
去那当评委去。其中有一个是访谈环节，做一个小访谈节目，请上一位是干嘛的？北师大的校友。
哦，
就是咱说校工。
嗯，
长得其貌不扬，他的特长是什么呢？他的特长是长跑，而且是破过吉尼斯纪录的。这哥们卧虎藏龙啊，平时就在后边烧锅炉。
嗯，
就问他说，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能长跑的？他一句话给惊了人了。
嗯，
什么呢？他说有我们家住的密云，北师大咱知道在哪儿吧？
嗯，
北三环那边，他住的密云。后来他就说有一次周末没事回家，我每周末都回家，我就想我试着能不能跑回家去。他从北师大跑回密云去了
啊，
所以发现后来能长跑。他的记录是什么呢？可以跟您说一下，长跑五天五夜。
五天五夜，
对，您可以查一下北师大长跑校工，一查这人是相当有名的。哎，这是卧虎藏龙。
嗯，
那么地质大学呢也有登山队，而且地质大学登山队呢是曾经呢这个首次登顶过珠峰。还有呢就是一些比如说这个运动场馆非常有名的，2008年这个夏季奥运会在北京举行，对吧？有四大项目的比赛都落户在八大学院的高校里边了。比如咱说这摔跤的比赛场馆，最后呢是定在农大了啊，像柔道啊、跆拳道啊这些个场馆，最后是定在北科大了。还有这举重的这个场馆呢，最后是落在北航了。你看这些个大学，可能现在这些学子刚刚踏入校园，开始了一个月的学习生活，你会发现您这个学校是既有历史又有故事，而且现在包括未来的发展那是无可限量的。
嗯，
希望呢您大学这几年不光学习好，生活也好，而且呢也多多了解一下你的大学，了解一下你学习和生活这几年的城市。
好，感谢阿龙今天带来的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